上有是天人之间最美丽的对话与祈祷诗篇，主耶稣是达味后裔，也常以圣友祈祷。
各位教友，请相遇业界的羔羊，献祭歌颂。
让我们协同耶稣与达味，一起同声咏唱圣友的浩瀚世界。欢迎来到达味的卡拉 OK。
我们知道基督却是从死者中复活，神灵的君王叫你淬炼我们。阿们。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平安，欢迎又回到我们达味的卡拉 OK 节目当中。那么在这一集的节目里，因为前一阵子我们的教宗可爱可敬的这个方济哈，提到一点，就是说他希望我们的教友不要流于形式主义的教友。那这个形式主义当然讲的就是说，我们在整个信仰生活当中，不要只是比如说礼拜天上上教堂啊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去从事我们的信仰生活。所以我就特别想到我们在圣咏第42、43篇这两篇当中有一些特别的意涵，想跟今天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为什么42篇、43篇有特别的地方呢？其中一点就是说，这两篇其实它原来是在同一篇里面，那因为可能当时礼仪的需要而把它拆成两篇。那么它另外一个重点是，这两篇圣咏其实在凡二之前，它是所有的神父在举行弥撒圣祭之前的一个准备祷文哈，所以它当然有它特别的意涵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在讲解的前面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它的第一节里面提到说，这篇是科拉黑后裔的训诲歌。什么是科拉黑呢？科拉黑是整个圣咏作者三大来源之一。科拉黑当时是等于是类似圣殿的守卫这样的一个职位。所以这个家族他会受到比较好的一个教育水平，所以他有机会去参与到一些圣乐圣咏的制作，甚至说是礼仪的里面的进行。所以这篇从他的第一节可以知道是克拉黑这个家族的后裔所做的一篇。那另外就是当然达味是很重要的作者了。那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家族来源是阿萨夫家族，那这个是勒卫人。那勒卫人我们本来就知道他是负责礼仪的，所以这点提醒大家整个圣咏有这三大的作者的来源。好，这两篇的这个标题呢，其实它就是写对天主圣殿的渴望，对天主圣殿的渴望。那我先为大家来读一段前面2到6节的部分。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真好像聘鹿渴慕溪水。我的灵魂渴念上主，生活的天主，我何时来能把天主的仪容目睹？有人终日向我说，你的天主在哪里？我的眼泪竟变成了我昼夜的饮食。我想起昔日周旋在欢乐的群众里，在群众欢呼赞颂的歌声里领他们朝进天主的圣殿时，我的心不免感到忧伤哀悲。我的灵魂，你为何悲伤，为何忧苦？期望天主，因为我还要向他送祝，因为他是我的救援，是我的天主。好，这边提到我的灵魂你为何悲伤为何忧苦，这一段在42、43篇里面重复了三次，所以它是一个总结的一个诗节。好，那这个 这篇的写作背景其实应该是这位克拉黑家族的作者，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没有办法在圣殿里面服侍了，所以他一直很渴望回到圣殿里面去工作，回到这个礼仪当中跟天主在一起。所以我们从头来看哈，这边写到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真好像聘鹿渴慕溪水。我是蛮喜欢渴慕这个字眼，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渴望跟爱慕。那渴望 就代表说，天主没有你的话，我的生命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所以这个作者用了聘鹿渴慕溪水这样的一个就是生存的必要条件的形容词来形容他跟天主的这种爱慕关系。好，这边写我的灵魂渴慕天主，生活的天主，所以他已经把这个天主定位在一个活生生的，而不是一个只是单纯意念上的一个崇拜的对象。这是我们非常需要学习的一个信仰态度。我何时来能把天主的仪容目睹，这个就是他对于整个在礼仪当中的一个渴望。所以这个让我想到说，现在其实很多教友他们对这个圣祭礼仪的这个参与真的是有如教宗讲的，真的太形式化了哈。所以我想白木耳，我刚忘记介绍你，哈哈，把你晾在那里，
我与你同在。
是是是，所以你在参加弥撒圣祭的当中，你也有发现很多教友不同的这种参与弥撒的态度嘛哈。当然准备好的人是提早就会去那边准备，甚至看看今天的读经，
对，
甚至就开始诵念一些玫瑰经之类的。可是更多的教友可能就是比如说已经神父快讲到了才进来，对，
而且是快讲到完了是不是？
哦，那更糟糕。对，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也许很多人觉得不在乎，就是他什么时候来反正我就是来了嘛。对，
我觉得参加感恩祭典就好像有点好像等候主来的要有预备的心。
是，
对，那其实我们参加感恩祭典就是事前，我看到很多圣母军啊，
嗯哼，
他们可能在参加感恩祭典的之前的20分钟、30分钟就开始念玫瑰经，等候，好像那个在圣经里面讲的，有五个童女，还五个
是
另外有个童女，就是有预备灯油，等候主来那种感觉。
先把自己准备好，
对对 对,
对，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响宴哦，一个响宴，因为我们没有真正体会到说，在一个弥撒圣祭当中是这样的光辉灿烂，是这样的神圣，圣人圣女们都与我们同在，一起来参与基督的牺牲跟基督的再来临。所以当我们如果体验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会很重视这样的一个机会，很看重这样的一个礼仪的美好。所以在这边真的是，当然我不是一个礼仪的专家，不过真的是提醒大家重视每一台弥撒的参与，并且去很专心的渴望去体会到这个礼仪能够带给你的美好。这个是天主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恩赐。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样的渴慕溪水的这个心态当中来参与每一台的弥撒圣祭，并且相信天主的恩宠就在这其中会临在，然后天主的要告诉我们的话语就会在这其中出现。因为像比如说圣道礼仪当中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启示给我们。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参与弥撒是对天主做了什么，我发现很多人的心态是这样子，好像我来弥撒是帮天主做了一件什么事，其实不是哦，是反过来，天主告诉我们什么，天主教导了我们什么。好，那这边在第五节有提到说我想起昔日的欢乐的群众里，领他们朝进天主的圣殿时，我的心不免感到忧伤哀愁。所以这个就是当一个在知道这个圣祭的这个重要性，礼仪的重要性的时候，他其实是离不开这个圣殿的。那他想到说以前他在圣殿里面跟大家一起赞颂天主的美好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哀伤难过起来。好，所以我们来看到说他的一个诗节的部分，我的灵魂你为何悲伤，为何忧苦，然后接着呢他马上把心态转换过来，变成是期望上主，因为我还要向他送祝。 期望上主，期望天主，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的结尾是因为他是我的救援，是我的天主。所以我们也许在下一集的时候节目里面我们会来探讨一些自杀的主题，所以 我相信很多在心灵非常遭受到很大的痛苦，或者是身体遭受非常大痛苦的人，可以来看看这一段这个阶段，42章的第六节，我的灵魂你为何悲伤，为何忧苦，可是接下来呢，你必须要转为期望天主，因为我还要向他送祝，因为他是我的救援，是我的天主。好，我们先进入一个圣咏歌曲，来看看用歌曲怎么样来描述这我刚刚讲的这42篇43篇的内容。继续往下看到第十节来说，这边讲，我对天主说，我的磐石，你为什么将我遗忘？为什么我因常在仇人的压迫下徘徊沮丧？我仇敌欺凌我时，我觉得痛入骨髓。他们终日对我说，你的天主在哪里？我的灵魂，你为何悲伤？为何忧苦？期望天主，因为我还要向他送祝，因为他是我的救援，是我的天主。好，所以这边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天主的一个呼喊，这边这个经验其实也许很多人常常会有，就是为什么天主你把我忘记了呢？为什么你要把我放在仇人的压迫之下呢？ 为什么你让我遭受这么大的痛苦，让我痛入骨髓呢？所以别的人都看到我都会问我说，你的天主到底在哪里？其实我们自己何尝不会常常问天主，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让我经历到这些？所以这个是诗人的一个呼喊，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个呼喊。所以刚刚我跟白牧尔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聊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的痛苦，不管是身体的、心理的，或者是遭受到近人的伤害，有形无形的等等等等，甚至最近有很多的神职人员在世界各地遭受到迫害或杀害，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这是我们常常问天主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他最后是用我刚刚讲的总结的一个诗节，因为他是我的救援，是我的天主，来做一切的解答。所以刚刚在跟白牧尔聊天，聊到这个，特别是急诊室，他前一阵子有在急诊室当义工的经验，那我个人也常常为急诊室里面的病患祈祷，因为我觉得在那里的人非常非常的无助，真的是很惶恐。所以白牧尔，你在急诊室里面有特别的什么感受吗？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人在世界上每一个人，因为耶稣是受苦的耶稣嘛，所以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也当然会受苦，而且是一些意想不到的苦。那这一次我在急诊室里面就看到一个大概37岁的一个男性哈，他在家乐福工作上大夜班。那他这次是因为脑溢血的关系，他自己本身可能有一些高血压，他自己不晓得，也没有吃药，所以被送来的时候脑溢血。那太太是印尼华侨，跟着来的时候，那他一直哭一直哭，先生在里头急救，那医生出来跟他说可能不太乐观，如果就算被治好了，可能半身不遂，会瘫痪在床上。那他一直哭，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后来他的母亲也过来了，养他37年的母亲也过来的，那我就试着安慰他的母亲。那没想到第二天的下午，那就被判定说可能会脑死。那脑死之后就谈弃捐嘛，
器官捐赠，
器官捐赠。所以我觉得一个母亲把一个孩子养到37岁，而且他又是家里的经济支柱，那太太还年轻，小孩子还小，小孩子可能看到父亲前一天都是还好好的，跟他们有说有笑，那隔一天呢却躺在床上，那再来接下来可能身上有一些器官要捐给别人，对于孩子，对于太太，尤其对于母亲，跟她生活37年，10月怀胎下来，现在要割舍给别人，我想她应该很痛吧。
对
对对对，
不能接受。
嗯，
所以我们在看待这样的一个伤痛的时候呢，其实以我们的信仰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想说，主耶稣基督，你要在这样的世间上去彰显什么？那天主往往用这样的世间去彰显他更大的益处，或者是去彰显天主自己的爱出来，或者让更多人能够借由这样的事件，能够明白，虽然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可是你会却知道说，你要去关怀别人，好像感同身受这样子。对，这个是常常会发生的事情，种种的这个很难想象的事情，尤其是生离死别。对，所以我们在这一篇里面可以很深刻的看到我们对天主有这样的一个呼喊。好，所以进入到43篇的时候，他有写到说，天主，求你为我伸冤，驳斥残酷的人民，求你救我脱离欺诈和邪恶的人。天主，你既是我的永力，你为什么驱逐我？为什么让我在仇人的压迫下忧伤走过？求你发出你的光明和你的真道，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和居所。我要走进天主的祭坛前，走进我最喜悦的天主面前。天主，我主，我要向你弹琴颂赞。所以在整个文章的铺陈上面，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就是以这个走进天主的祭坛来做结束，然后走进我最喜悦的天主面前。所以他把整个世间他最喜悦的这个对象呢放在天主的身上。好， 这边呢一样是一开始的时候请天主为我伸冤，然后救我脱离种种这个欺诈和邪恶，然后又质问天主，你既然是我的永力，为什么要驱逐我？你为什么要让我在仇敌的压迫下忧伤走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无奈哦，在当我们的信仰离我们比较远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悲痛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忘记天主他其实一直在我们的身边。那当然我们可以去质问天主，因为这是我们一个很内心真诚的一个呐喊，我们可以质问天主为什么为什么、哦、然后希望天主给我们一个回答，或者是希望天主俯听我们的请求，能够在他的圣意之下能够改变他对整个事情的一个做法。好，所以这个是诗人告诉我们，就是说遭受这样的痛苦的时候，不要忘记天主仍然在我们的身边、哦、我们仍然有那个权利可以向天主来质问。好，最后他这边写到，求你发出你的光明和你的真道、哦、这是很明显的是写到天主的两大德能，光明跟真道，引导我带我到你圣山跟住所。好，所以难怪这个从最后一个段落来看，这真的是神父在弥撒圣祭以前非常很适合做一个祈祷的一篇经文哈。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当中，我们再次的聆听这首圣咏歌曲《圣咏》第42、43篇。节目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像小鹿渴望清泉，
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就像小鹿渴望清泉，
我的心灵渴慕天主
像